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乐善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弃武从文做好人。我从小就练武术，学摔跤，后来也练过其他气功，可我总觉得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心中一直有想修炼的愿望和对佛虔诚的向往。一次我问了一个五台山的和尚，问他信佛的话今生能否修得正果，他回答说不好说，现在一世修不成。我听了很失望，心想我要找一个一世修成的佛法。偶然一个机会，我去一个修法轮大法的人家，看见了李洪志师父的法像，我对那位练功人说这个人是佛，他说是法轮功师父，我说他就是佛，你哪天教我，他说你们地区就有练功点。于是我回家后四处寻找练功点，终于在1996年6月20日我从书摊上请了一本转法轮，从此以后我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我家姊妹六个，我是最小的，父亲在法院工作，哥哥在公安局工作，因为我在家里最小，从小娇生惯养，父亲非常疼我宠我，所以我脾气很不好，家里的人都让着我。因为我从小练武术学摔跤，上学后经常和同学打架，谁也打不过我，由于家庭背景，老师都不敢对我怎么样，所以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孩子王，也是班干部。我把共产邪党的假恶斗都学会了，记得初中三年级我想入团，班主任不同意，我就领一个同学晚上把教室玻璃打坏了好几扇。北方冬天天冷无法上课，我就从家里拿塑料布用钉子钉上，后来班主任表扬我学雷锋做好人好事，我的团就入上了。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大学却没有去，就想接父亲的班，也上法院上班，可是政策不允许了，我就被当地大型国企的企业家厂长招聘去当保卫科长，从此就把邪党教育的假恶斗也带入了工作之中。当时我年仅25岁，手下管28个转业军人，训练他们打沙袋，培养他们好勇斗狠的恶习。当时工厂规定了36条处罚条例，厂长说罚款归你科里用，此时社会风气就是一切都向前看，所以科里规定谁罚款谁提成，以罚代管。有一次有四个工人故意迟到，对我罚款的做法不服，有意向我挑衅，对我大打出手，我不由分说把他们四个全都打倒在地。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强者，气焰愈加嚣张。有一天一个新招来的工人没打下班铃就到食堂吃饭，我去制止他不服，我用辣木棒把他后背打得跟紫茄子一样，棒子都打折了，真是打死人不偿命的架势。围观人都看不下去了，责问我说你太狠了，都把人打成那样了，而我听了却不以为然。由于我的邪劲十足，邪党书记一字没叫我写就发展我为邪党党员，而且年年是邪党先进党员。工厂稳定了我就搞点什么事儿让工厂不稳定，邪党的邪恶基因我学会了，所以我工作要名要利要人情，吃拿卡要全都学会了。领导也欣赏我器重我，也重点培养，自己也感到自己是个成功者，也很自傲。可自从修炼法轮大法，我就开始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说真话，善待他人，处处能容忍别人，奇迹也随之发生了。我从小患有严重的鼻炎，鼻子没有通过气，都是用嘴呼吸，晚上睡觉时感觉特别憋气，还闻不出气味。有一天我在单位值班时看转法轮，鼻子就淌黄水，我一低头黄水把我的鞋子都润湿了，从那以后我的鼻子就通气了，说话也有鼻音了，还能闻到各种味道了，风湿性关节炎也好了，心脏病胆囊炎都好了，师父把我身体净化了。日复一日，我不断地用大法法理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我真正地知道了自己以往的所为是多么的愚蠢和无知，有党性没有人性，是邪党缔造的产物。有时我不注意说了粗话和脏话， 身边人就责问我，你学大法的还说脏话呀，你师父是这样教你的吗？我说师父可没有教。你赶紧向你师父认错。我立即就向师父认错，并说下回不说了。就这样，在大法法理约束下，我剔除了自己那些蛮横无理的行为。有一次上级领导来我单位视察，我所在单位不让骑摩托车，可有个职工偏偏在院内骑着摩托车。我劝他别在院内骑，他非但不听，反而叫嚣说如果我再拦他，他就把我的牙摘下来。我心想，我是修大法的，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没吱声，他还继续骂。这时跑来了四五个保卫科的人把他围了起来，要打他。他也害怕了，我拦住他们说别打他，你们走吧。我告诉那位闹事的职工说，今天我是学了法轮大法，要按真善忍做，要不然我就……他没吱声。过后他来跟我赔礼道歉，我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大法要做到忍，不和他计较。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是大忍之心呢？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有人说这个忍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嘛，练功人必须得忍。有一个同事喝酒喝多了，拿刀到单位闹事，我制止他，他却要砍我，我把刀抢下来，等他醒酒后，我耐心地从道理上规劝他，最后他心悦诚服。我还找机会向那位被我打的后背像紫茄子的那个人真诚地赔礼道歉，他很感动也很惊讶，他想都想不到我还能和他交朋友。我负责编排过年期间值班人员，有一个职工对我产生误会，在厂子大门口对我破口大骂，当时正是午休时间，全场职工都刚下班，经过的人非常的多，大家都心想这回这小子胆真大呀，敢骂保卫科长。当时我非常平静，我说你进屋来说。他不进屋，还在外面骂我。我说你不进来你走吧，下午上班我俩再谈。他被劝走了，结果下午一上班，他拿两包茶叶来和我一个劲儿的道歉，说误会我了。我说没有事儿，你走吧。科里的同事心里都不平衡，问我你的脾气哪儿去了，这人就是欠揍。这样的事经历了好几次，还有用拳头打我的前胸，把我打岔气儿的，我都淡然一笑。后来厂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学法轮大法了，他们都说这个法轮功太厉害了，能把你变成这样。随着我对法理的认识和提高，并提升了对自己品德行为的约束，大家慢慢的也都了解了大法的美好，也都认同大法对提高道德的作用。特别是公安局国保大队的队长是我的朋友，在中共协党及其头目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时，他看到我身心的变化，他真诚地说，从你身上我看到了法轮功的神奇，你以前面目和眼神都很凶，现在看你慈眉善目的，待人也非常和善。后来他也明白了真相，调到别的部门当领导，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并且暗中还保护大法弟子。以前我因为喝酒总和妻子吵架，在单位还吃回扣，因为学了大法我也不喝酒了，有送钱送礼的我都拒绝了，有的同事不理解，我就把大法真善忍的要求与内涵讲给他们听，他们也被大法的法理折服了，从此他们违纪的行为也基本杜绝了，再也不以罚代管了。我从好勇斗狠到今天的谦谦君子，要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师父用真善忍法理洗净了我的思想和灵魂，去掉了我身上所有的污浊和病苦，如果不是遇见了法轮大法，以我那暴力和蛮横的脾气，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步，不仅给别人带来伤害，更会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今我在真善忍法光的照耀下，和妻子相敬如宾，对待任何人都谦恭有礼，乐善好施，成为了顺应宇宙真善忍特性的真正的好人。在此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师父没有嫌弃我，感谢师尊的浩荡佛恩。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师尊华诞到来之际，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法生的文章，庆祝513征稿，瘫痪23年后奇迹出现了。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就在1973年7月26日那天，我的命运改变了。当时我被迫到医院做结扎手术，从那一天起我瘫痪了。祸从天降。手术之前，我是一个健康的家庭妇女，担负着抚养三个孩子、供养公婆和哑巴大伯子的责任。那时我的孩子老大7岁，老二4岁，最小的刚刚3个月，还在哺乳期。我是在上级的一再催促下才被迫到医院结扎的。手术后别人3天就醒了，可我一直到第7天才苏醒。我醒来后，家人喜出望外，说我7天没有吃东西一定饿坏了，劝我吃饭。我想站起来吃饭，可怎么也站不起来，家人就喂我吃饭，我怎么也张不开嘴。接着发现我手也抬不起来了，眼睛也看不见了，身子根本没有知觉，不能动了。这时家人急了，去找大夫，来了好几个大夫，他们动动我胳膊，结果胳膊和腿僵硬不好使。然后大夫告诉我家人不要乱说，他们大夫要会诊。会诊后大夫们也直晃头。就这样我瘫痪在床了。在这前6年里，我不仅身体瘫痪，眼睛也看不见了。为了治病，中医、针灸、偏方，什么方法都试过，眼睛总算能见到点光明，可是腿一直不好使，嘴留下了后遗症，嘴歪，只能家人喂一口，我吃一口，15年天天如此。从此家里的一切就只能靠丈夫，农村活儿多，还有3个孩子，他既当爹又当妈，里里外外都靠他自己。特别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更忙了，他先把孩子喂饱，然后再喂我，不知啥时候他自己才能吃上饭。为了给我治病，家中一贫如洗，也没有找到治病的良方。我再也经不起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折磨，想了结人生。我背着丈夫自己从火炕上滚下来，连滚带爬到了大门，再往前就是大道，滚到道中心，这时一辆坐满了人的客车开过来，司机发现有人，急忙刹车，抱起我问我在干什么呢。我把自己的遭遇和他说了，我说我连累家人，不想活了，如果死不成，我就去告政府，是他们害了我。这个司机好心肠，把我拉到政府，可是谁也没有给我解决，最后不了了之。在我瘫痪的第17个年头，我老伴儿终于累倒了，离开了人世。此后，我的胳膊肘、膝盖、屁股都绑着袍子皮，只能爬着动弹。我女儿每周给我做一锅饭，够我吃一周的，饭旁边放着碗、咸菜和一桶水，我饿了就自己挖点饭，用电饭锅稍微热一下再吃，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1996年。奇迹出现了。1996年是我瘫痪的第23个年头，这一年我有幸得了大法。当时我姑爷力劝我学大法，我却说学什么学，我也不能走，还一个字不识，不学。可是我姑爷不放弃，一连3天背我去练功点，在那里听师父讲法，看教功带。到第3天时候，我想我总躺着怎么练功呢，我得坐起来盘腿。就这么一想，我居然坐起来了， 我心里那个高兴用语言无法表达。我又一想，我得盘腿，结果我三班两班居然搬上了，还坚持了20多分钟。我激动的心砰砰跳，还在想，既然能坐能盘，那也一定能站起来下地试试。结果我一试，果然站起来了，还向前蹭了几步。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泪水刷刷地流着。周围的人都愣住了，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向前挪步。奇迹出现了，奇迹的出现让我更加有信心了。我看到别人手中有转法轮，我也要请一本，可我当时一个字也不识，这可愁坏了我。刚开始别人读法，我也打开书，但不知道哪一页，同修就帮我翻到那一页。他们读的时候，我就用手指着字往下看，可是有时候就指乱了，找不到字，忙活半天也不知道读到哪里。我回家后就让女儿给我读，就这样过了几年，我终于可以流利地读转法轮了。有一天我拿着转法轮，突然发现书上有好多闪闪发光的星星，我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书，是一本宝书。在我刚站起来练功不长时间，一次同修们约好要上山游玩，其中一个同修很关心我，说山上沟多路窄，特别难走，意思我是老太太，不想让我去。不服气地说，我老太太什么没见过，别看我躺了这么多年，你们能行我就一定能行。我没有听同修的劝阻，跟着他们上山了。山路果真崎岖，很不好走，还要过一个很窄的小天桥，但是我不知不觉就经过了这座小桥，到达了终点。我坐在地上等同修，不知坐了多长时间，同修们才上来，他们都说，还寻思你这老太太跟不上来呢，居然先到了，还等了我们这么长时间。同修这么一说，我才纳闷起来，我怎么走这么快呢？好像在做梦。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现在是70多岁的老太太，不管是刮风下雨，天气多么恶劣，也不论是白天黑天，我都会准时的到学法点上学转法轮。人们都说我腿脚轻快，身体硬朗，我自己也觉得又回到了当年20多岁的状态。这是大法救了我，我真是太幸运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家属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大法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母亲。我母亲的性格强势、专制、偏激、蛮横，她对自己的这些个性自然很少有感觉。我们姐妹三个很不喜欢她，但她却也有另外一面，肯于吃苦，乐于助人，这在她似乎也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从小都怕他，父亲也怕他，因为父亲怕他，我们就更怕他，经常小心翼翼地生活，很怕因为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不好而让父亲受连累。不过到了找对象的年龄时，我们却都不同程度地违背了母亲的意志。母亲是知识女性，在婚姻问题上并没有干涉我们。我小时候就听姑姑说我母亲傻，意思是指我母亲除了语气强硬、性格急躁外，做事很少考虑自己的利益。我与1996年结婚， 1997年听母亲说，她在我住的那个小区里遇见了一群人在做一种什么体操，她也就随着比划着做完了。等上我家的八楼时，竟然像一阵风一样轻飘飘地上去了。母亲很惊奇，对于那时候刚刚退休的她来说，无疑等于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健身项目。她回家和父亲讲述了这个奇特的体操，父亲告诉她，就在离他们住的小区不远处也有一群人在练那个。从此母亲练上了那个他们所说的神奇的功法法轮功。出嫁后的我们更关心父亲的生活，我们从父亲那儿得知母亲练法轮功练得很好，身体不错，练功也不耽搁给父亲做饭，而且母亲似乎还不太发脾气了，天天总和父亲说他要做个好人，我们听了都暗笑，但父亲高兴就好。不久父亲在电话里又流露出母亲又难驯服了，严重的是这回的父亲不仅仅是可怜，而且更是听出已经气得不得了。那时候我们姐妹三个的孩子都小，住所又都离父母家住的县城接近100公里外的城市，好在我的孩子有婆婆带着，脱开点身还算容易，我就成为两个姐姐的代表，赶快回家去看个究竟。回到娘家，母亲没在家，父亲小声地和我诉苦说，国家不让练法轮功了，不让练就别练了呗，可你妈不听还非得练，再练的话就有可能被抓进去。我说不能吧，哪有那么严重。父亲说，你们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当然不懂这个。我说，哎，爸爸，我们从小就知道母亲说了算，您这虽然是为她着想，只怕母亲也不会听您的，您可要自己保重啊。父亲哭了，父亲说，反正我也管不了他，我就怕他的师父。我听了心如刀绞。我回到自己的家，给两个姐姐打了电话，他俩无语。又过了不久，父亲因胃癌去世，我万念俱灰，早上不爱上班，晚上不爱回家。我不知道两个姐姐是什么样的心理，我只知道我自己恨死了母亲。母亲成了寡妇，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家破人亡了。我每次听见都心生厌烦。父亲去世3年后，我女儿上小学，4年母亲搬到我们家的旁边住。一天我送孩子上学后，时至深秋，离上班时间还早，就到母亲那里暖和暖和。母亲见我来了，就一如既往地介绍我看转法轮，我不理会，只看电视装作没听见他的话，而后就听母亲说了一句，妈妈不会骗你的。我一愣，因为我刚才把女儿送到学校时也是说了一句一模一样的话，是啊，作为母亲怎么会骗自己的孩子呢？我瞅了母亲一眼，问，妈，你刚才说啥？母亲又说了一遍。我盯着母亲的脸说，那就拿来我看看。母亲高兴极了，那一脸的笑容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我一口气读完转法轮，马上介绍二姐看。我说，二姐，这本书看完不知道为什么我眼里的世界就开阔了，如果咱妈真正能按书里面讲的那样做，她不但真能成为好人，可能还会得到成仙呢。二姐听了哈哈笑了，说，真的，那我看看。后来我也向大姐介绍转法轮，大姐说，我不看，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父亲，我绝不会看母亲的书的。我的姑婆婆有一句话曾对我很有影响，她说，她照顾她90多岁的老父亲时，老父亲却总是对她不满意，让她受委屈，她就说，爸呀，你也就是我爸呀，换个人，你看我管不管他。其实我对我母亲的态度长久以来也是这样，我心里说，妈呀，你也就是我妈吧，换个人，你看我理不理你。但是自我看了一遍转法轮以后，坐在那儿我就想，人间的一切可不是我们感觉到的那样，业力轮报以及吃苦消业都是由命运决定的，但命运又是谁定的？书上明明写着有更高级的生命，即觉者定的吗？而那些觉者不就是神佛吗？那么世界怎么会是无神的呢？ 不但有神存在，而且只有正神才会指导人间幸福生活啊。面对苦难，懂得化解、懂得忍耐的人才是聪明人。他和修真、修善的人一样，都是有福报的。我在看母亲这些年，她失去了唯一能听她发泄情绪的老实丈夫，没有人再对她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她当然会苦。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她摔断了胳膊，忍受巨大的疼痛，她当然苦。女儿们对她充满无声的怨恨，她怎么感觉不到？怎么能不苦？她的火爆脾气，没有人喜欢她，她也会有感受的。唉，但愿母亲苦去甘来，能修炼出个样子吧。从2005年以后，在这十多年的时光里，母亲坚持天天练功，天天学习，身体很好。虽也偶有脾气，但近两三年来俨然是个慈祥的老人了。白白的皮肤，明亮的眼睛，嘴角经常带着微笑。2008年，她被抓进了派出所，当时母亲关在里面，外面王大姐主持了一个家庭会议，她说，不要害怕，我就不相信这个国家放着贪官污吏不抓，而去抓一个一心做个好人的老人。我们去找朋友，把母亲的情况说清楚，然后该花钱花钱，该打点打点，不要吝啬。母亲在里面待了一宿两天，当看见我们姐妹在门口等着接她时，我隐约看见她眼里有一丝的眼泪，但随即消失了。母亲现在的生活很有规律，自己买菜做饭、洗衣服、看大法书、练毛笔字、走街串巷、打坐练功，教导孙子孙女儿做好人，开导启迪我们尝试突破工作生活中的逻辑思维。有时候我就想起我的父亲，惋惜他没能看见今天的母亲。现在的母亲是大法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母亲啊。前几天我去母亲家看她的菜篮子里缺啥不，母亲乐呵呵地对我说，姑娘，你看看这个，看看你能写不。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大法弟子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真文。我说，可以呀，写这样文章还不容易，一不需要瞎编，二不需要谎言。感谢大法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母亲，感谢大法师父给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善行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两张假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同样的事情，以不同的心境对待，结果一定不同。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中的一段小插曲。第一张假币。1996年，我在乡村学校教书，妻子下岗失业。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300元左右，迫于生活，妻子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餐馆。她辛辛苦苦干一天也就能赚30元，在当时这对我们来说已是很可观的一笔收入。因她很劳累，所以我很珍惜钱和我们的小餐馆。每逢周末和寒暑假都去给妻子帮忙。就在这年暑假的一天晚上，收摊整理钱币时，发现收了一张100元假币。我和妻子都很心痛，这要苦干三天才能赚回来100元啊。怎么办呢？家庭经济困难， 就寻思如何找机会把假币混着花出去。碰巧当天晚上每月给我们餐馆送煤炭的老太太来了，她给我们送一车煤炭，价钱是80元。老太太年纪看上去大约50-60岁。当时我想把假钱给她，又怕她事后来找我，使我名誉受损，但最终还是忐忑不安地趁天黑灯下不易辨认真假钱时，把100元假币给了她。她没有认出是假钱，找给我20元。假钱花出去了，但一种愧疚之感留在了我的心里。走入大法修炼。1998年，我调到县城中学教书，妻子就在我校门口开了一家小商店。也就在这一年，我和妻子有幸得到法轮大法，走入了修炼行列。但是由于我们学法不深，1999年江泽民政治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我们在压力下放弃了修炼。感谢师父没有丢弃我们，直到2008年，我和妻子重新走回大法中。虽然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停停顿顿，磕磕绊绊，甚至摔倒了爬起来，但慈悲的师父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师父把我们夫妇俩身体上的各种病痛拿掉了，特别是近几年，通过家庭资料点的建立和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我们的心性有了极大的提高。告诉自己时时都要想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来对待一切人和事，让自己成为一个一心为别人着想的好人，更好的人。第二张假币。2015年11月的一天早上，我走出我家楼道口，就碰到一辆卸煤炭的车，车边站着一位老太太。虽然时光一晃近20年，但我一眼认出她就是当年给我们餐馆送煤炭的老太太，而且我们两眼还对视了一下。她年纪大，且又过了这么多年了，她已认不出我了。我因赶时间上班，便没停留就走了。紧接着又一个周末的早上，我和妻子去菜市场买了10斤萝卜，刚要走，过来一人拿着100元钱说买4斤萝卜。卖菜老人说找不开钱，站在旁边的妻子说我们帮他换成零钱吧。于是我俩找出身上所有的零钱，凑够100元给了那位买菜人。我接过他递过来的一张特别新的100元整钱，装进衣兜就回家了。过了几天，我们在附近的商场买菜，我把那张特别新的100元钱交给收银员，收银员把钱装进验钞机，没响声。收银员对我说是假币，要我换一张，我只好换了一张钱给他。我当时已忘了钱的来历，还想怎么会呢，我这钱都来自银行。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回想起帮人换钱的事儿，找到了这第二张假币的来历。回家后与真钱详细对照，发现的确有好几处与真钱不一样，是假币无疑。这第二张假币没有像第一张假币那样让我们心痛和再产生混着花出去的念头，因为我们是法轮大法修炼人，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而且遇事首先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就在此时，我脑海里一下出现了还钱给曾经拿了我的假币的老人的念头。老太太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于是我就和妻子说，能弥补的事尽可能去补救。20年前我们给人家100元假币，人家还找回我们20元真钱，人家总共损失100元钱，今天我们至少要赔偿人家200元钱。妻子也说完全应该。当我把两张假钱的故事和要偿还老太太200元钱的事说给楼下开餐馆的夫妇俩听时，他们感动地说，现在很难找到像你们这样修炼佛法的好人了。夫妻俩热情地帮助我，很快找到了卖煤炭的老太太。我向她说明了情况后，还给她200元钱。老太太激动地说，我80多岁了，见到你这样的好人还是头一回呀，谢谢。我说，应该谢谢您还能给我弥补错误的机会，更应该感谢我的师父 是他教我这样做的。请您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给了老人家一张带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老人家高兴地双手接过去，连声道谢，装进了口袋里。我叮嘱他，这大法护身符比那钱还珍贵。这一幕，开车送煤炭的司机看得清清楚楚，令他十分感动。在场的几个小区居民也开心地笑了。我了却了一桩压在心头20多年的心事，轻松愉快地回到家，和妻子分享这份快乐。我们来到师父的法像前，默默向师父合十，谢谢慈悲的师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一个傻孩子的变化。大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一个？先说好的吧，我们班80多个同学，我的成绩由上个学期的第10名又提高了4名。坏消息是，我的数学只得了57分。这是微信上孩子和我的一段交流，感觉到孩子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也许对于一个普通的孩子来说，这个成绩太正常了，但是这个女孩，她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第一次见着孩子的时候，她刚6岁，眼神呆滞，走路拽着我母亲的衣服后襟，一步也不肯撒开。她能低着头围着一个点转上好几个小时，还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嘴不停地抽动着，跟他说什么话完全听不懂，也不在意，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也曾是个可爱的孩子，一场病后变成了这个样子，家里再也没有了欢笑。他妈妈眉头紧锁，他爸爸更是将无奈的痛苦表情挂在脸上。家里有个傻孩子，出门都感到抬不起头来。他的父母感觉没有办法了，就把孩子给了我的父母。邻居的阿姨对我妈说，孩子还那么小，赶快送精神病院吧，不然这孩子就废了。我妈不识字，带着孩子到了我居住的城市，想着我识字能带孩子看病。我试着给孩子玩具，没玩2分钟，他居然害怕似的把玩具啪一下扔出很远。我抱着孩子，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心想这孩子傻了，以后的路那么长，该怎么办呢？我们进了一家中心医院，医生一看孩子就说，这孩子得了癫痫，治疗得10000元。我妈没有钱，我也没有钱，农村人得病就靠命扛。我妈悄悄跟我说，回吧，回去慢慢养着。我们挤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单位宿舍里，那么大的孩子上楼梯是用手一阶一阶地往上爬，上厕所时怕蹲坑掉下去，吓得哇哇叫着。这段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自己没孩子，不会带，母亲没文化，更不会有什么办法。那时我刚刚学了法轮大法，还不太懂得修炼。我读法练功，孩子也在旁边。就是这样，师父在管我的同时，也同时管了孩子。孩子得病后已经丧失了记忆，在我这里他慢慢的能记起一点东西了。有一天孩子突然能说一两句话了，又有一天他突然记起了什么。就这样孩子一天天好起来了。医生奇怪了，这得了癫痫的孩子没吃过一颗药，没采取任何一种治疗手段，照理只能病情一天天加重，怎么可能好呢？然而我们大法弟子家里的孩子就是能得到大法的保护，就能出现奇迹。后来孩子也学会了法轮大法练功动作，有时间也学法，大法开智开慧，孩子的学习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他的成绩又提高了。现在每当我默默地看着面前那个亭亭玉立乖巧伶俐的女孩，心中总是非常感慨， 如果没有大法，如果没有师父，孩子会是什么样呢？在此，我只想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春雨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早是摊主的理想。我今年66岁，是一名退休工人，我经常去一个早市买菜，同时找机会讲法轮功真相，日久天长，对那里的摊主们就比较熟悉了。有一位卖菜的小商贩，由于脾气不好，经常和买主及周围摊主发生摩擦，甚至吵架。对去他那买菜的顾客也是抱着那种你爱买不买的态度，他自己也经常为些小事生气，他的生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我为了照顾他，更主要的是为了让他走出苦海，就常去他那买菜。我买菜从来不挑不拣，差一两毛钱就不让他找了，赶上秤低时也不计较，就说不用添了，差一口两口的无所谓。因此他对我印象好，说大法弟子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别人买菜不但讨价还价，够秤了自己还要再抓一把。我每次去他那里买菜，都跟他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和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并送给他真相光盘和小册子。我说，老弟，你要听大姐的话，就多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你一定会受益无穷。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法，是高德大法。你想想，真诚、善良、忍让、宽容、做好人，这多好啊！别人高兴，你也会高兴。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嘛。多背法轮大法好，多受益。由于真相了解得多了，他不但自己退出了中共恶党组织，还把真相资料传给家人和亲朋看。再后来，他帮助家人和亲朋好友大约10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做了大善事。从此他人也变了，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对人发火生气，脸上多了微笑，面容祥和多了，生意也就越来越好。为了讲真相，我换了个买菜地点，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去他那儿买菜了。一次路过那里，他老远看见我就喊，大姐，你怎么总也不来了？我都想你了。我问，老弟，最近挺好吧？他笑着说，我现在可好了，早就想跟你汇报一下我现在的情况了。大姐，我真听你的话了，每天坚持无数遍的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觉这9个字在我身体里头不停地转，你说多神奇呀，那种感觉太美妙了，背得我这心都感觉暖暖的。上我这儿来买菜的客人，我帮他们介绍菜，给他们挑好菜，足斤足两，不怕你笑话，要是有岁数大的老太太来买菜，我感觉就像见到我妈一样，觉得特亲切。我帮着老人挑好菜，把菜放到小车上，扶她起身，并说，大娘慢走，欢迎您再来。他们可高兴了，夸我人好，都愿意上我这儿买菜。现在我整天都乐呵呵的，生意可好了。大姐，你说我多大的变化呀，还能跟人吵架吗？我都不会吵架了。旁边卖菜的小贩也都笑着说，他可变了，换个人一样。他还总宣传大法如何如何好，江泽民怎么怎么邪恶，他都快成大法弟子了。看着他和身边摊主们那兴奋的样子，我真是感到大法的超长和伟大。这位老弟压低声音对我说，大姐，跟你商量个事儿。我看你给我的小册子里有很多受益于大法的人，把自己受益的事儿都登出来了，我也是受益者，在我身上都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了，你能不能把我的事儿也写出来登上去呢，让别人看了也知道和相信大法好，跟着受益。我说，可以啊，同化大法就能使人道德回升，人心向善，这是好事，就用化名写吧。他说，我是海军复员兵，就用大海这个名字吧。我说行。我又问他，大法这么好，你怎么不修炼呢？其实你跟大法很有缘，大法红传，这是万古机缘， 当大法弟子是多荣幸的事，修炼后你就知道了。大海说，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我早晨4点就得去进菜，下午收摊回家后还要干活，时间太紧，没时间学大法，我准备换个活干。大姐，你啥时候看不到我在这儿卖菜了，那我就是修炼法轮功了。我高兴地祝福他早日成为大法弟子中的一员。后来我又来这个早市几次，再也没看到他了。我在内心祝贺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愿望。大法开传，众生之福，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和伟大的宇宙大法救度众生脱离苦海，走向光明。愿更多的世人像大海兄弟一样深受大法恩泽，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下面请听香港大法弟子曾义莲的文章，庆祝513征稿，香港青年，一本伴随了我20年的书。从小我就是个爱读书的孩子，房间里不可或缺的家具就是书桌和书柜，书柜里的书总是满满的，但是只有一本书伴随了我20年，就是如今每天都要读的书《转法轮》。这是一本开启智慧的书。小时候每天做完功课，我就会和奶奶一起朗读《转法轮》，那时候理解还不深，就是觉得这本书非常好，我特别喜欢。《转法轮》中提到了一些史前文化、植物的超感功能等等故事，让我的视野开拓了很多。我也对文化、艺术、人体科学等各个领域有了兴趣，这对我之后的学习有非常大的帮助。小时候的我常常看着《转法轮》封底那朵莲花花蕾痴痴的笑。从小学起，我开始涉猎各种各样的书，中国和世界文学、哲学、科学。我也爱上了写作，从小到大也一直有小短文见报，那时的作文也常常被老师在班上宣读。时光荏苒，从孩童到少女，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心事。中学是做梦最多的年龄，我喜欢写作，但我的文字总是充满了忧伤，我写的东西如同绣花枕头，华美的外表却没有什么实质的内涵。我开始思考人生，正如所有的少年一样，希望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到人生的意义。2004年，那时《转法轮》已经不再是一本随手可以在书摊上买到的书了。中国大陆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打压，很多法轮功书籍被销毁，《转法轮》对很多人而言成了一本神秘的书。我家的书虽然一直保存完好，但是因为迫害开始，父母对大法产生了敌意，虽然书还在，但我也有好久没读了。一次偶然的机缘，奶奶到我家短住，她发现我苦于学习偏科，成绩下滑的同时，感情方面也很苦，如同所有的花季少女一样，对爱情充满了期待，但又不知所措。奶奶郑重地将《转法轮》交到我的手中，她希望我重新读一读。我惊讶地发现，《转法轮》封底那朵莲花不再是花蕾，竟然已经盛开。我用了一个星期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将《转法轮》读了一遍，读罢整本书我泪流满面。以前读过的各个领域的书，提出的很多很多的疑问，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解答。我意识到我再也放不下这本书了，我开始明白世界上各种争端的来源不是什么外界的原因，而是源自人的自身，真正的提高自己的心性，获得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再愤世嫉俗，也不再消沉厌世，我开始用一种悲悯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珍惜身边遇到的每一个人，也感恩他们待我的一切。无论是遇到好事还是坏事，我都非常乐观，不再有那么多的抱怨。对于感情，我也变得非常平和，不再为别人是否喜欢我而乐而忧。每天读《转法轮》，我都能得到新的启示。慢慢的，我发现自己的写作风格也变得越来越灵动，我的文章也越来越有内涵，不再是徒有其表。 那时博客十分流行，我也开设了自己的博客。我的朋友阅读了我的文章，都和我探讨，表示非常欣赏我的文笔和其中的深度。直至大学，我担任了校刊的副总编，多篇文章获奖，毕业论文也获得学校的优秀论文的荣誉。大学期间还担任了教材编写助理。而我明白，这一切的灵感来源都是《转法轮》这本神奇的宝书。这是一本指导工作的读物。毕业后踏上工作岗位，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的性格比较软，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事都认定我太软弱了，不可能管住学生。我所教的班级是全年级最多特殊学生的班，这些学生对老师同学粗言秽语，常常打架捉弄人等等，有的任课老师都说想放弃这几个孩子了。我感到压力很大，一天翻开《转法轮》，读到拿人来比喻，道家把人体视为小宇宙，人有物质身体，可只有物质身体还构成不了一个完整的人，还必须有人的脾气、秉性、特性、元神存在，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带有自我个性的人。我们这个宇宙也是一样，有银河系、其他的星系，也有生命和水，这个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这是物质存在的一方面。可是同时它也存在着真善忍特性，任何物质的威力中都包含着这种特性，极小的威力中都包含着这种特性。我就想，既然这些孩子的本性都具备真善忍的特性，我就应该从善的一面启发他们呀，不应该一味的惩罚。于是我不再抱怨自己遇到的学生难管，我从内心去爱他们，珍惜他们，很用心地从学习和生活上帮助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一些鼓励的话，表示我相信他们是非常好的学生。有一次我自己做不好，说了伤害学生的话，我主动放下身价，跟学生真诚地道歉。这个一直对我满不在乎的学生听了我的道歉后，眼中泛起了泪花，他低下头说，我错了。那一刻我体会到了相互信任的力量，也很感慨自己那一刻是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在做。这样我和学生渐渐地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也引导他们走上了正道。我做的一切也被别的孩子看在眼里，每天收到他们为我画的画、写的文字，说感谢我为他们的付出，让我非常欣慰。能够从小读《转法轮》长大，从孩童到青年，从学生到老师，《转法轮》一直伴随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感到无比幸运，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知道《转法轮》，也相信这本宝书会给有缘者带来更多的启示。
这期的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